今天我们是学习大乘四法经第三讲，看样子今天可能还讲不完，可能要讲四讲。我们那个时间已经过了，就接着上一次的经文开始往下学。这是文殊菩萨在给一个天人讲大乘四法。大乘四法呢，它就是把佛教修行的道理从很多的角度来讲，他讲的每一个角度呢，都把这个道理总结成四句话，所以呢叫大乘四法经。实际上呢，一个法可以总结成任何数字，哎，一句话也可以讲清，两句话也可以讲清，哎，八句话、十句话，就看你讲的这个详细不详细。下边我们就开始学经文了啊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无病，云何为四？为无诸界不等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种什么病啊？菩萨没有这种病。没有什么病呢？诸界不等。这个界呢，大家知道就是一个界限，画界。这一画界呢，你画一个界，就把一个东西分成了两份，哎，就变成这个两份了。画两个界就变成三份。这个界呢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我们整个世界就分了三界，我们是在欲界，哎，欲主要有两种，食色欲也，哎，这是这个欲界。再往上一界呢就是色界，就是没有欲，把这个粗浅的欲这种烦恼去掉了，但是呢有物质的身体，所以还叫色界。这些人呢都是修定得到四禅的人的果报，是在生在色界。然后还有人呢，他说这个色有这个色身也不好，哎，也很麻烦，还是有烦恼，他把色身也空掉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四定，他的果报呢就可以升到无色界，就是没有色身，只有思想的存在，只有精神的存在，哎，这叫无色界。这就是三界。菩萨诸界不等这种病啊，无。我们大家想一下，三界不等，这是我们梦中凡夫认为啊，我是欲界，他是色界，哎，他是无色界，他是不等的，就是大家是不平等的，大家是有差别的，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。菩萨没有这种病，菩萨没有诸界不等病，菩萨看诸界都是平等的，完全一样的。我们想一下，菩萨为什么会看三界是平等的呢？因为菩萨从这个三界轮回的梦中醒来了，他没有梦了，他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了颠倒梦想，他知道这个三界都是梦，都是空，是不是对菩萨来说这三界是相等的呢？三界是对菩萨来说是相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欲界是梦是空，色界是梦是空，无色界还是梦还是空，这三界呢完全是平等的，对菩萨来说。所以说只有从梦中醒来的菩萨，他呢诸界是平等的，因为全是空，全是梦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就好像说我做了一个特别害怕的梦，那个人说我第二天又做了一个很欢喜的梦，对于这个人来说做的这两个梦是不是平等的呀？完全是平等的。你在梦里头不高兴，你在梦里头高兴，全是梦全是空，这个意义是平等的。哎，只有什么人会认为他不平等呢？正在梦中的人会认为不平等，就是正在梦里头做梦，比如说我今天做的一个噩梦，哎呀，我怎么做这么不好的梦啊，我要做一个好梦就好了。哎，在梦中的人才会执着梦中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，所以他才会有认为好梦跟坏梦是不平等的。所以现在这一句话大家就能够理解了，为什么菩萨没有诸界不等病，因为菩萨从梦中醒来了，他没有任何界的差别了。比如说梦中有三界的差别， 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所以他三界都是平等的。什么呀？三界都是空，都是梦。哎，你还可以用其他界，比如说我们还有十八界，哎，整个世界可以分成十八份，十八界也平等。为什么呀？根净识在梦中执，把十八界执为真实的梦中凡夫，觉得这个十八界是不平等的。你眼睛跟耳朵怎么能平等呢？哎，他认为眼睛是真实的，耳朵是真实的，他们是不平等，有差别的。但是对于菩萨来说呢，十八界全是空，全是梦幻泡影，所以呢，对菩萨来说，十八界是平等的，没有不等。这第一句大家就理解了。下边第二句，无烦恼热病。菩萨怎么会没有烦恼病呢？你比如说现在重庆的天热得不得了，这不烦恼也得烦恼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还在梦中，你感觉这好像是真实存在的，真实的热。但是对于菩萨为什么没有烦恼热病呢？因为菩萨已经照见五蕴皆空，已经远离了颠倒梦想，他已经没有六道轮回的梦了，所以呢，他没有烦恼热病。所以菩萨就是观音在心经当中给我们表演的，说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度一切苦厄，没有六道轮回，没有苦厄了。这是初地菩萨，哎，他给我们表演的怎么从一个凡夫证到初地菩萨，怎么转凡成圣，怎么从这个生死轮回的生死长梦当中醒来，这是观音给我们表演的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才是菩萨。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像这样的菩萨呢，没有这四种病，无不利益众生病。像我们在梦中的凡夫，哎，他是我的父母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哎，他是我的亲属，哎，他是我的敌人，他是我的冤家，这样呢，我们有分别，我们会有不利益众生的病。就是我喜欢帮这个我的朋友，帮我的亲人，我不喜欢帮对我不好的人，哎，我不喜欢帮敌人，我不喜欢当冤家。但是对于菩萨来说呢，就没有这个不利益众生的病了。哎，为什么菩萨没有这个呢？因为在菩萨的眼里根本没有众生，根本没有我，没有你，没有他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梦中的一切他远离颠倒梦想了，所以没有梦中众生的分别。他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远离颠倒梦想之后，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所有众生的心呢全重合在一起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大家都是一颗心，连佛菩萨也是一颗心。哎，只是呢我们没从梦中醒来的凡夫的心呢正在做梦，哎，佛菩萨呢都不做梦了，然后他呢就看到了三界唯有心，看着所有众生心里的梦啊，他去用他的神通入我们的梦去度众生。这个时候他对这个众生还有说他是我的父母，他是我的那个亲人，还有这个差别吗？没有这个差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都做过这个菩萨的无数次的父母，所有的人都做过他无数次的亲人，也所有的人都做过他无数次的冤家。因为我们生死轮回啊，时间是无始的，轮回无数次了，在这无数次的六道轮回里头，我们在每一个道都轮回无数次了，所以所有的众生啊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。像这个平等的说，所以所有的众生也都做过我们的冤家。所以在菩萨眼里头，所有众生心还有这个说我利益他不利益他，都做过你父母，你要想度父母度亲人，每个人都得度。哎，每个人你度你的父母，他也就做过你的冤家。我们大家可能现在也有体会，你最亲的人可能对你的伤害是最深的。哎，所以这个亲人跟冤家啊，实际上你分不清的。所以呢，对菩萨来说，没有这些分别，他就没有不利益众生的病。最后一个，菩萨呢，没有诸法疑惑病，无诸法疑惑病。 什么叫诸法疑惑病呢？就是诸法就是一切法，就是我们一切事物。所以佛教这个法字啊，你可以用现在的话就变成我们这个叫事物。哎，诸法就是一切事物，对一切事物啊没有疑惑。菩萨为什么？因为他学佛法学通了，学通佛法之后，佛法在讲什么？就是告诉你怎么看待面前的一切法，一切法是什么，怎么回事都告诉你清清楚楚。所以菩萨对一切法都没有疑惑。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讲了那么多的话，最后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知道这一切都如梦。哎，它不是，它是空的，它是不存在的。对，然后说为什么如梦啊？佛又在唯识经典里头给你讲为什么这个心会做梦，它怎么做梦，它这个梦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它这个是空，哎，都给你解释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呢，菩萨对一切法呀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，都看得明明白白，菩萨那儿没有疑惑。这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明天开始举办这个叫三字星论的这个学修班。我们前边给大家介绍了，说佛说了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字性应随绝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所有你看不懂的佛说的话，你说这个佛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懂了三字性，用三字性，就你读到佛的一句话，你就绝了，就是决定的了之，明明白白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用一周的时间把这个三字性的理论搞得清清楚楚的话，你就得到了这个读懂一切诸佛秘密语言的钥匙，你以后再读一切经论你都能够看明白。如果我们能够用七天时间能够把这个钥匙掌握好，能够看懂一切经论，也就近似于这句话了，叫无诸法疑惑病，就是近似的。什么叫近似？就大概的基本上，哎，没有疑惑了。你要想真正达到诸法没有疑惑，那还得好好的努力，一直到你从梦中醒来，真的看见所有众生心了，真的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那你可能才真的没有诸法疑惑病了。就是说你已经证到佛法了吗？已经实证到了，已经是初地菩萨了，那就真的是对诸法没有疑惑了。所以呢，菩萨没有这四种病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下边一段，复次，菩萨有四种自分法。首先讲什么是自分法，他这个自分法呀，在佛经里头跟这个另外一个词相对，叫圣进法。圣，殊胜的圣，前进的进。什么叫自圣法呢？自分法呢，就是你现在正在修行的法叫自分法。什么叫圣进法呢？就是你修好现在的法之后，下一步你可以再进一步修行的法叫圣进法。哎，所以这个自分法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修行的这个境界。哎，我们现在正在修行的阶段叫自分法。菩萨正在修行的阶段，正在修行的境界是什么呢？有四种自分法。云何为四？为诸波罗蜜。菩萨呀，正在修波罗蜜。波罗蜜的意思是到彼岸。到彼岸有几种呢？有六种。哎，到彼岸也可以简译成度，就是最简单的说度。所以呢，菩萨正在修六度。菩萨因为什么他在修六度呢？因为他还没到彼岸。什么叫到彼岸呢？就是成佛了，修圆满了，那就是彻底到彼岸了。哎，所以菩萨呢正在修六度。所以诸波罗蜜，这个诸就是所有波罗蜜，几个呀？就是六波罗蜜。所以呢，菩萨的自分法第一个是六度，正在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菩萨第二个自分法呢，正在修菩提分法。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 分法。什么叫分法呢？分就是分成一份一份的。这个菩提啊，菩提法呀、啊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你可以什么叫菩提？什么叫觉悟？他的意思是觉悟。什么叫觉悟？你用一句话也可以说清楚。什么叫觉悟啊？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叫觉悟，觉悟就是醒来的意思。哎，一句话可以，两句话也可以说清楚，三句话、四句话都可以说清楚。哎，只是呢，一句话概括性强，两句话呢就说的详细一点。哎，你用十句话就说的更详细，你用一百句话就说的更详细。哎，这就是看有没有有多长时间，时间短了分份少一点，时间长了分份多一点。所以呢，菩提分法就是这个觉悟的这个修行方法呢分几份。现在这个菩提分法呢是固定的，就是我们佛教里头有一个固定的分法，说一般把菩提分法分多少份呢？分37份，所以叫37分法，37觉知，哎，37菩提分法。这个菩提分法呢一般的是分37份，说这个哪37份呢？大家到佛学词典一查，或者你上网就直接搜37菩提分法，哎，就出来了。这个我们今天不详细讲，前边讲经我们也详细介绍过。哎，一共有5大类，哎，然后加起来呢一共是37分法。菩提分法就是说你把这个觉悟的修行方法分成多少份儿。真善知识，菩萨啊，他有自己的真善知识。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真善知识？最好的真善知识是谁啊？释迦牟尼佛。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是释迦牟尼佛的画图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法都是靠佛说出来的，菩萨都不单独的说法，菩萨都是有一个佛在说法的时候呢，菩萨来帮助这个佛弘法。哎，你看很多大菩萨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说法，然后其他世界的佛菩萨呢也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说法。像观音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哎，跑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。要知道自己的真，就是菩萨呀有自己的真善知识。哎，他知道他的真善知识是谁。我们的真善知识就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一开始说了，三称佛号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本师？这个本师就是根本师的根本导师的意思。就是是为什么叫根本导师？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佛的画图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所以他是根本导师。其他的不管是佛还是菩萨都是根据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法来帮助解释，帮助解释说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他都不是根本，是在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经的基础上呢，是帮助弘扬释迦佛说的法，这叫枝叶。哎，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佛法的根，释迦牟尼佛说他说出来的法，其他的佛菩萨都是来解释他说的法，在这个根本大树上，哎，来这个更加详细把他说的法，哎，给这个开眼的更加这个容易理解，都是这样。所以释迦佛是本师，这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真善知识。所以你我们平常说谁是善知识，你就用这样的理解，谁帮助你能够更好的明白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什么意思，他就是善知识。哎，这就是标准。真善知识是释迦牟尼佛。哎，这个其他的善知识是什么呢？他帮助你理解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法，你觉得，而且你得觉得他说的对。哎，你去跟这个佛说的那个法去对照去。现在我们大众阅藏非常好，直接把释迦牟尼佛说过的话呀全部看一遍，那你就会理解很多。你再去听别人说法，你就能判断了他说的符合不符合佛说。 哎，一定要用这样来判断善知识，符合佛说才是善知识，不符合佛说，甚至呢改变了佛说，甚至呢反对佛说的，就跟佛说的相反的，那就叫恶知识，哎，是把我们引向歧途的。自己要多读佛经，才会有这个判断能力。最后一项，不做一切恶业，就是菩萨现在正在修的自奋法，就是正在修的什么境界呢？修六度，修三十七道品，这个依佛说，然后呢，不做一切恶业。哎，菩萨现在不管做什么修行，他都不做恶业，这就是持戒持得好。下边一段，复次，菩萨有四种不动，云何为四？为菩提心。菩萨啊，你是菩萨，要四种不动，什么不动呢？菩提心不动。什么叫菩提心？什么叫菩提心？就是觉悟心。什么叫觉悟心？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的心。从梦中醒来的人叫什么？叫觉者。这就是佛陀的意思。哎，我们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成佛。佛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觉者，觉醒的人。所以我要成佛，用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成为觉醒的人，我要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。所以菩提心不动，就是我们要成佛的心，对一个真正的菩萨来说是不动的，不变的。哎，不像现在我们好多人学佛到寺里了，听佛法挺高兴学了，然后一回家，哎呀，这个忙这个忙那个，反正就是什么都是很重要的，就是那个佛法不重要了。哎，这就是菩提心呐，忘了菩提心动了。作为菩萨，就是说我要成佛，这个决心是永远不动的。第二个，如愿而行。你既然立了目标，说我要成佛，这是我们的发的大愿，四弘誓愿。哎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这个愿发了之后呢，要如愿而行。就是你光发了菩提心了，说我要成佛，我不动了。哎，你怎么成佛？发了这个愿呢，还要做，哎，还要做。如愿而行，就是照着你发的愿去做。嗯，菩萨这个修行也不动，哎，不会这个就是说我一会儿修行，一会儿不修行，哎，一会儿修佛法，一会儿又去修麻将去了，一会儿又去修电视去了，哎，电视剧啊。这个如愿而行，要按照你发的愿去修行，这个菩萨是保证不动的，就是永远在修行。如言而作，哎，如谁的言？如佛说的话而作，照着佛说的话去做。最后勤修正行，还是强调什么呢？什么叫勤修？就是精进的勤呐，是精，一个字就是勤，用两个字呢就是精进。什么叫精进？就是精进的修行，就是一心一意的修行。哎，一心一意的修行正行，修行就是什么叫正行？凡是符合佛说的都是正行，按照佛说去修行的都是正行，离了佛说的就是邪行。哎，勤修正行就是一心一意的按照佛说来修行。我们呢，虽然还没有达到菩萨的这四种不动，但是呢，我们正在朝着他的目标前进。你看我们现在大众阅藏就是什么呢？我先要知道佛是怎么说的。哎，你一读，哦，佛这样说过，这样说过，你等着你阅藏阅这一圈啊，你基本上就知道了佛对什么事儿是什么看法，佛说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做，基本上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就是你就心里有一个就是佛说的大概意思，就是碰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，碰到什么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就可以按照佛说如言而行，哎，勤修正行了。所以呢，阅藏是达到菩萨四种不动的一个基础，一个前进的方向。如果你连佛说的话你还没看多少，哎，那你怎么知道佛让你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去精进修行呢？就不行了。所以要好好阅藏。下边一段，复次， 菩萨有四种资粮。什么叫资粮呢？资是指的钱，哎，粮是指的粮食。什么叫资粮呢？就是我要修道，哎，修道你先要找道，是吧？你连道都没见，你修不了道。什么叫见到道呢？就是我在这找，哎，我修修气功，我修修这个禅定，我修修找找找，找不到从梦中醒来的道。后来呢，找到佛法，哎，找到正道了。佛说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啊？佛说你就修习这个正见，哎，老是学习闻思修这个正见，就是这是梦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哎，这就是在梦中啊，叫加强清醒意识，哎，说一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是梦中的清醒意识。你在梦里头老加强这个清醒意识，这个清醒意识加强到一定的力量，你自然就醒来。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。哎，我们多次说过，你有时候在梦里头怎么醒的呀？梦里头觉得不对头，说这是梦吧？你有这个想法，几秒钟就醒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这个梦呢，做的时间太长了，太顽固了，那就需要什么呢？清醒意识要强一点。什么是清醒意识？心经是清醒意识，是不是啊？心经说五蕴皆空，你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这不是就让你远离？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啊？你从梦中醒了才能远离颠倒梦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金刚经也是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什么呀？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这就是加强你梦中的清醒意识，告诉你这是梦，赶紧醒来吧。哎，我们找到正道了，就是见到道了，就可以按照这个道呢去修了。你找到道，你要上道去修，你是不是得带点钱带点粮食啊？所以呢，你得有资粮。哎，你说这现在我们有人想出家出不了，为什么呀？资粮不够。哎，你还这个没有这个修行条件，还得这个修福报，哎，能够让你脱离这个烦恼，哎，来修行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有的人，不要说出家了，就想每天能学会佛，学会佛经，就这个月藏吧，都抽不出时间来。为什么呀？你资粮不够，你福报不够，你还得去挣钱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你钱挣的不够，你还得去挣钱养家，哎，就证明你钱少，粮食少，哎，福报不够。你福报够了，你就不用去再挣钱了嘛，你就有时间修行了。你福报再够了，哎，连那个世间事都不用做了，你就可以坐在寺里头专心的修行，这都是大福报。所以啊，菩萨得有资粮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得有钱，得有粮食。哎，我们现在这个修行条件不好的就是资粮不够，哎，你要消你的业障，积你的资粮。菩萨有哪四种资粮呢？云何为四？为舍摩他，这是意音。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止。毗婆舍那，意思就是观。舍摩他毗婆舍那呢，合起来就是止观。就是什么叫资粮？你怎么这个资粮怎么来的呀？你得修才能来。就好像钱怎么来的呀？你得挣。止观就是菩萨的资粮。说这止怎么证啊？止就是你坐下来放下妄想，心静下来。止嘛，就是把妄想都止住，心静如水，哎，心静下来就叫止。这怎么这个资粮怎么证呢？就是你得那个，你得修，哎。一开始静不下来，哎，慢慢的能静下来，慢慢能够达到止了，好，你这个资粮就攒够了。毗婆舍那观是什么呢？你心能够静下来之后，你要是光修这个止啊，没有用，你心是能静下来了。在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感觉很舒服，哎，心也很轻松，身体也很舒服。但是你一出定呢，还是原来的烦恼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都没变，还是原来的烦恼，等于对你的生活呀进步没有帮助， 很有帮助，那个门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得观，就是第二步。说这个观，说我一开始就观行不行啊？可以。你比如我们现在人呢，有的人还这个修定修得不好，心还静不下来，但是你就可以观了。这个观是什么观呢？观就是看，就是看法，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，你怎么看待这一切法，这就叫观。哎，现在我们叫唯物史观，什么唯心史观，唯什么这个观，什么那个观，那个呢都是把梦中当真实的，它都不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。只有什么观呢？佛法的正观，佛法的正见，就是像心经说观自在菩萨，哎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叫正观。哎，原来五蕴呢是空，是没有的。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你要看说应作如是观，就是你应该做像这样的看法，这样的观想。什么样的观呢？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哦，原来这都是梦啊。好，你这就是按照佛说做了如梦观，你就是正见，这就叫真正的观。毗婆舍那观就是这意思，就是怎么看这个世界。说我们现在不修止能不能观？能。你看现在我们不修止，我们也可以读金刚经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哎，我把面前我知道如梦观，哎，这都是梦，跟梦是一样的，所以都是空。你可以观，但是呢这个观呢也可以留下记忆，但是这个散心观呢留下的记忆力量小。怎么样这个力量就大了呢？就是如果你修止，心能够静下来，你进入止啊，叫心一静性，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地方不动，这就叫止。比如说你观呼吸，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直啊，那个思想就放在呼吸上啊，我现在正在吸啊，正在呼，哎，我这次呼的时间长，哎，现在呼的时间短，你不要管它快慢，你就盯着它就行了，心一直放在呼吸上。好，你这就叫止，心止在呼吸上了。哎，你如果心能够止在一个境上，你这个心的力量啊就非常大。佛经说过，阿含经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，你要是能把你的心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什么都能够克服，什么无事不办。所以这个心集中在一点上的时候力量非常大。如果你修止能够心静下来，静下来了，心能够止住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做如梦观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时候你那个熏习的那个记忆的力量非常的大。你不但要熏习的这个佛法正见的记忆多，而且呢质量要高，就是它的力量还要大，它的综合力量达到你全部记忆的十分之一的力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证到初地，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它是一个综合力量，不是说我读了一个小时的经，两个小时的经，你就比那个读了半个小时经的人力量强，不一定。如果人家定力好，人家对这个经文理解的意思啊，理解的准确，理解的深，他读半个小时，他要比你读两个小时那个熏习正见的力量要强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修止，哎，要止观。你看，止观双运，止观双修，定慧双修。哎，止是定，这个观是慧。哎，定慧双修，这样呢互相帮助。哎，定力越来越大，你对佛经的这个理解越来越深，这样呢来回帮助，就你就是最容易证到五蕴皆空。这是菩萨的两种资粮了啊，要修止，要修定，还要修观。哎，这个观一定要这个，你比如说刚才说我在这儿注意呼吸，这也叫观，也可以叫观，但是这个观呢不是毗婆舍那的观，它是舍摩他里的观，就是帮助你得止，帮助你把心放在一个地方的观，那个属于舍摩他，不是真正的观。哎，所以虽然叫的名词一样，但是范围不一样。真正的观是佛法的正见， 哎，心经五蕴皆空，这叫观。哎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叫观。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这叫观。这是正见的观。现在知道啊，菩萨要不但要修定，还要修慧，两种资粮了啊。定力不够，你证不了菩萨；智慧不够，你也从梦中醒不来。这是两种资粮了。第三种资粮，闻一切，就是你要想从梦中醒来啊，你说我读两本经，哎就行了，醒不来。闻一切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佛法都读过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众阅藏非常重要。第一步基础就是我先闻，闻就是听，你读也是听，你自己在那读或者听别人读，哎，或者大家一起读，都是在闻听佛法，听释迦牟尼佛说的话。闻一切就是你要至少要把释迦佛说的话先听一遍，哎，然后呢你再去听第二遍，你就会比第一遍理解的怎么样，要理解的好得多。你再去听第三遍第四遍，闻一切不但要听到一切，还要听明白一切，你才可能从梦中醒来。最后一项还要积什么善根呢？还要积善根。这种善根怎么积累呢？我们说过，什么是根？就是我们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，这就叫根，记忆就叫根。什么叫善根？佛法的记忆就叫善根。为什么佛法的记忆叫善根呢？因为佛法的记忆会把你从梦中唤醒，让你从梦中醒来，所以它是善。它为什么叫根呢？因为我们世界上啊，说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我们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记忆。哎，看到的颜色的记忆，听到的声音的记忆，身体的感觉的记忆，跟所有想法的记忆，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只有记忆。记忆也可以叫做心，也可以叫做识，哎，在唯识里头叫种子都可以。为什么记忆叫根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梦里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心中记忆升起的梦，所以它能生一切法，所以它叫根。哎，这个记忆就叫根，在唯识里头叫种子，就好像你庄稼种的种子似的，不管多大的大树，多少庄稼，全是靠那个种子生出来的，所以种子叫根。哎，这都是一个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善根怎么积累啊，学大量的学习佛法留下的记忆就是善根。所以你看菩萨的四种资粮，哎，你把这个资粮准备的充分了，你自然就见道，自然就修道，自然就是菩萨，然后自然就是佛。哎，四种资粮再看一遍啊，要修止，要修观。注意修止我们知道就修禅定就行了，修观怎么修啊？学佛经，哎，佛告诉你怎么看一切法，闻一切，你不光要看佛经，还要看一切佛经，哎，把佛说的话都要读一遍，不是读一遍啊，要闻一切。最后就是要积累善根，积累善根，哎，就是留下佛法的记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哎，你这资粮就充分了。好，复次，菩萨有四种奇行。我这是第一次见这个词儿，还不知道怎么理解是正确啊。我们猜一下，奇在佛经里头啊，经常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标准的意思，就是你达到一个标准，就是奇那儿，哎，奇什么就是达到了什么，哎，奇是标准、规范、哎界限。定义这个意思。那什么叫奇行呢？就是好像你达到什么标准的一种修行，哎，这是我猜想的一种理解，因为我没查到那个字典呀，哪都没查到这个话。哎，谁如果要是查到了，或者是理解的更准确，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流啊。我们先来看这四种奇行的内容是什么。云何为四？为发心起行，就是菩萨这个达到某个境界的修行啊，有四种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发心起行。发什么心？发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 就是发觉悟心，就是我要成为觉者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成佛，发这个心。发了心之后呢，就开始起行，就开始上路了，开始修行了，这是第一步。下边布施回向，修布施，这个修，这儿说修布施啊，实际上就代表了六度，布施是六度的第一度。你修布施，你就修持戒忍辱，那后边接着来，他用这个布施来代表六度。我们开始修六度了，他特别强调什么呢？你这个六度啊，要回向。什么叫回向？就是你比如说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，比如说一个孩子在这哭，哎，我赶紧去问他你怎么了，去帮助他，哎，帮助他解决了困难，这叫什么施啊？这叫无畏施，就是一个孩子他在那哭，一定是不知所措，一定是害怕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帮助他解决问题了，安心了，这叫无畏施。哎，财施、无畏施、法施，法施是布施里头对人帮助最大的。哎，你给他100块钱，只是100块钱的解决100块钱的问题，但是你给他一个方法，对他让他掌握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尤其是如果你要是给他讲佛法，能够让他学佛法，他最后能够立志成佛，能够从梦中醒来成佛菩萨，那是实质性的帮助了。注意，你在这看到布施之后啊，要回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比如说看到这孩子，还是刚才说，哎，安慰他，哎，他帮他找到家了，高高兴兴他回去了。你如果布施就到此结束啊，我们说你这个布施啊就不叫六度的布施了，因为你这个布施跟度跟到彼岸。我们说了什么叫彼岸呢？从梦中醒来叫彼岸，在梦中叫此岸。你如果要是帮助这个孩子完了不回向，你这个布施就变成了什么呢？跟到彼岸没有关系，就变成了你梦中的福报。你的福报就是这个孩子以后不管哪一生，不管转什么道，不管在什么地方见到你，他一看到你就特别感激你，他就觉得你很可靠，觉得你是个大好人，他就喜欢你，他就跟你做朋友，他就帮助你，他就要回报你，这个是不由自主的，哎，由记忆决定的。你的那个布施结果就是在以后的梦中有好梦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梦不醒，你永远在梦中，一会儿好梦一会儿坏梦，整个是都是烦恼，没有意义。所以说呀，布施要回向，回向什么？回向成佛。你这一回向成佛就变成什么呢？说这个回向有什么用？就是你比如说你帮着这孩子解决问题了，哎，你只要有这个意识，说我要不要念回向偈啊，你念也好，你不念，但是你想到了，说这是梦中度众生，哎，我为什么说梦中都是空，我为什么要度他呢？我是为了修从梦中醒来的心，我又增加了佛法正见的记忆，我又做了如梦观，哎，我的这个菩萨的资粮又增加了，我法身种子又增加了，哎，增加够10%，我就从梦中醒来了。要有这个意识，要有做如梦观、梦中度众生的意识。哎，梦中度众生，虽然一个众生也没度，但是在这个梦中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修行了自己的心，我就降服了自己的心，我就积累了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法种子，我就积累了成佛的资粮，我就离成佛又近了一步。要回向成佛，不但要回说我回向成佛这正确了，但是你这个回向啊功德还不大。什么是最大的功德回向？把你这个布施的功德变成最大，就是回向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，再没有事业能够超过这个了，就是我跟众生都成佛。这个是，就是你回向什么都不如回向这个回向，是这是最高的回向功德，把你这个布施的功德变得最大。说这个原理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一想就把这个功德变大了？因为你现在这个帮助这个孩子找到家的这个过程，你全留下记忆了， 然后你同时呢又发了一个愿，说我回向这个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这两个记忆呀，它就会发生影响。你经常的发愿说我跟所有的众生都成佛，这个记忆呀留的多了，它这个记忆之间是互相会发生作用的，互相都会影响的。你老发愿说我跟众生都成佛，这个记忆它就会影响你这个帮助这个孩子找到家的这个记忆啊，它就会影响这个记忆怎么样啊，就用到我跟众生都成佛的那个功德上，就帮助你跟众生都成佛的这个，它就变成了成佛的资粮。明白这个回向的意义了吧？哎，你要是老想着这一阵儿啊，我母亲身体不这个特别不好啊，着急上火，我到处找药方，到处找医生，到处问人，这个病怎么治？你这个记忆熏习的多了呢，你最近的那些做的功德，它就会跟这个记忆怎么样啊发生影响，它就会用在这个记忆上。说这个功德呢，也有功德，你把母亲的病治好了也有功德，但是这功德呢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功德小。当然了，我说虽然功德小，但是我现在我母亲呢，我着急啊，你也可以发这个愿，哎，也可以发这个愿，哎，你也可以接着发我跟众生都成佛的愿，哎，反正就是你发的这个跟众生都成佛的这个愿，是能把你这个功德用在最伟大的事业上的，所以它功德最大。这是菩萨这个为什么要修布施回向。第四个啊，第三个要修什么行呢？要修大慈大悲。慈是娱乐，给别人欢乐，让别人快乐；悲是拔苦，就是帮助别人减轻痛苦，减轻烦恼，帮助别人解决困难。什么叫大慈大悲？你像一般不学佛的人，也给别人乐，也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那都不叫大慈大悲，叫小慈小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与乐，他的果报是梦中得好报；他拔苦是以后的梦中得好报，都没不解决真正不真正解决问题。你暂时帮助这个人解决一个困难，他的业报啊没有改变，他还会按照原来的业报来轮回，所以呢你没有帮他多大忙。那什么叫大慈大悲呢？就是你给他把他引上学佛的道路，让他学佛法，让他立志成佛，让他从梦中醒来，这个是真正度一切苦厄，真正起作用的真实功德，这叫大慈大悲。所以佛菩萨呀，度众生，这个娱乐，这个拔苦，那才叫真正的娱乐，真正的拔苦，最后让你从梦中醒来，什么苦都没有了，度一切苦厄，是不是大悲啊？哎，然后呢你一地一地修，最后成佛了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然后去度你所有的前生的父母、前生的朋友、前生的冤家，哎，化身入梦去度众生，千百亿去度众生，是不是快乐呀？哎，所以这叫大慈大悲。最后一个，智慧方便。我们成佛靠什么？就靠智慧。说那我靠智慧，那我还要不要持戒？还要不要修定？哎，要修。但是呢你要是广持戒，那跟智没有智慧，广持戒从梦中醒不来，广修定也从梦中醒不来。我们持戒是为了得定，我们修定是为了得慧，最后的目标都是为了得智慧。所以心经佛告诉我们说，三世诸佛，过去所有的佛，现在所有的佛，无量世界所有的佛，跟未来所有的佛，都是依般若成的佛，而不是依什么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都不是依那些，那些都是让你得到智慧的前提条件。哎，所以你看这儿强调说，菩萨的修行啊，要得智慧。有了智慧了，你比如说，我知道怎么，我知道这是梦了。我也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了，还要有什么呢？方法。 方便，我们说就可以直接读成现在的话，就是方法，就是你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了，还要有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你具体的你面前怎么能够修行啊，怎么得智慧啊，哎，具体的方法这个要灵活掌握。所以呢，智慧方便就是要有智慧，要有方法。菩萨修的修行呢，哎，这也是菩萨的四种修行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法障梦。什么叫法障？障碍你学习佛法叫法障，障碍你见到佛法，见到佛法了呢，障碍你学习得到正确的理解，哎，反正就是说障碍你学习佛法叫法障。说菩萨有四种法障梦，就是菩萨如果做这四种梦，就证明你啊在学佛法上有障碍。说这个佛法上障碍哪来的呀？都是你自己造的。说我怎么会造这个学佛法的障碍呢？你现在真这一生信佛了啊，我就是要学佛法，你现在不造了。可是我们多少生啊根本碰不到佛法。反正我在信佛之前，我就说这佛法这就是迷信，哎，都是那个老太太们，不懂事的老太太们，哎，迷信的人才信的，哎，瞧不起佛法。这种想法就是法障。你像你有了这种佛法，你还会去请佛经吗？你还会去学佛法吗？这就是法障。所以我们啊，文化大革命啊，砸庙，是这个破坏佛像破四旧，这都是我们造的法障。哎，我们听到佛法的时候很少，我们听不到佛法的时候非常多，我们造了很多法障。下边我们看做哪四种梦就是你有法障的。云何为四？为梦月堕于平地井中，就是如果你梦见月亮啊掉到这个井里头了，这是你注意月亮代表什么？月亮代表光明，光明在佛法里头代表什么？代表智慧。哎，佛法是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呢，你要是梦见月亮掉到井里头，这证明啊你有法障，所以你要这个克服这个就是。克服法障。梦月现于浊泉池中，就是月亮啊有一个倒影，但是那个泉水或者那个池子里头啊那个水脏，哎，这证明你啊见到佛法了，但是呢看不清看不懂。我们现在好多人是不是啊，哎，我要学佛法，我要读佛经，拿起来呢读不懂，这就是自己前生啊造的法障。梦月在空，大云所覆，哎，现在都是以光明代表佛法，就是有月亮，但是呢被这个云彩给遮住了。梦月在空，烟尘所溢，就是是地上的烟尘起来把月把光明给遮住了。溢是眼睛有病，哎，眼睛有病叫溢，就是比如说白内障啊，有的反正你眼睛弄得你看不清东西了，这就叫疫，眼病叫疫。就是你梦见月亮在空中的，但是烟尘一升起来你看不清了，这是法障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业障梦。什么叫业障呢？就是不是学佛法的障碍，是造的恶业，哎，业障。我们看你像我们最简单的，比如说你想学佛了得病了，那就是业障。哎，病是怎么来的呢？病有很多原因会生病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是杀生。哎，杀生的直接果报是多病短命。哎，我们这是举个例子啊。下边看菩萨的四种业障梦啊。云何为四？一，大险处，就是你梦到啊自己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非常危险的境地，这是你业障，有业障。梦高下道，就是梦从高往下走，这是有业障。梦盘曲道，就是那个道啊非常困难，哎，弯弯曲曲，判断不清方向，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，哎，这都是业障，就是自己造的不好的业，你就会做这个梦。梦迷方经步，迷方就是迷失方向，就是我也经常做那梦，走路这个不知道往哪儿走了，经常做那个在楼里头 楼里头这个楼道啊很复杂，听着上边有人，可是找不到上楼的楼道，或者是对面楼呢看着想过去，但是呢楼之间没有连接，哎，这个这就属于迷方，哎，迷失方向，经部反正是感觉很不舒服，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自己的业障，自己造过这个恶业，就会做这个梦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烦恼障梦。什么叫烦恼障？就是你生起烦恼，对你来说就是障碍。你不管干什么，你比如说我想去做什么事儿，结果呢生起烦恼，那你还能做好吗？烦恼障就是烦恼就是障。什么是烦恼障的梦呢？云何为四位？梦毒蛇扰乱，这好理解哈。梦群兽恶声，就是群兽一大堆冲着你乱叫。梦落贼难处，这个落贼难处，这个贼很多了，你碰到劫道的也是贼难处，哎，碰到什么反正就是梦着这个，就是别人不好好对待你，说你怎么会梦着这个呢？就是你前生啊障碍过别人，哎，别人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不是记忆吗？你虽然不知道你前生障碍过谁，但是那个你障碍过的人呢，他对你留的印象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害怕恨，我什么时候，我现在那个没办法，我将来一定要报复。哎，如果你做的坏事多，这样的心，这个心多，因为我们说了，我们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，这个心和心呢，它就互相会有影响。如果恨你的那个心多，你想你就要做这种噩梦，你就老做那个这个来找你麻烦，那个来这个捣乱你，这就是落贼难处。梦身蒙尘垢，哎，就是在那个身脏，把身体弄脏了，所以这都是烦恼障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得陀罗尼梦。什么叫陀罗尼？这是译音，它的意思就是总持。什么叫总持？就是你能把一个道理、一个法门学到什么呢？你一想就能把握住它的核心，这就叫总持，得到总持了。哎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师父们练功夫，哎，一开始呢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，哎，然后后来学的比较连贯了，后来呢他就找到了一个总的感觉，我整个这一套拳打下来啊是一个感觉，找到那个精华了，找到那个窍门了。你只要有那个感觉，你就能把这一套拳打得出神入化。那个感觉就叫什么呀？陀罗尼，就叫总持，就是你得到总持了，你得到那个窍门了，哎，这叫得总持。咱们看菩萨有四种得总持的梦，云何为四位？梦大福藏珠宝充满。什么叫福藏？就是埋起来的宝藏，哎，大福藏珠宝充满。你做梦的时候啊，突然发现大宝藏啊，非常多。这个预示你什么呢？就是你在某种事业上，在修行上啊，你一下得，就是一下掌握总持了，掌握住诀窍了，哎，你就像得了一个大宝藏一样。梦清池中种花齐敷，敷是开放的意思，哎，敷衍展开。你梦见这个池水当中啊，种花齐敷，就是一下花全开了，证明你啊修行要有一个大进步了。什么大进步？就是你修积累积累，终于你得到那个总持了，得到诀窍了，这个法门啊你就是得到一个质变了，这个不一样的。你像一开始学用这个拳，因为大家能看到你法门你的理解我们看不到，你打拳一开始学呢，打了上边忘了后边，哎，后来能接住了，但是你总看着它呢不没有总持，就是它不是一个精神，哎，它是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就是下一个动作，它想的都不一样，这个持这个动作，那个持那个动作，它不是总持分持，哎，你要越打越熟练， 你那个分持就不用想了，哎，熟练了之后就不用分持了，你就有什么呢？慢慢就连起来，慢慢慢慢，哎，突然有一天，行云流水，一个思想一下就打下来，这就叫得总持了。哎，梦得双镜白蝶，蝶是棉布，就是你梦啊，梦到什么呢？两块非常干净的大白布。这是代表你啊，也是达到一个飞跃，就是达到一个质变，哎，叫量变引起质变。这个经常我看那个佛这个他们辩论的题目里有一个说，是渐修呢还是顿悟呢？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你不渐修，你能顿悟吗？哎，你渐修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呀？顿悟。哎，你好好的修，修到那个量变达到临界点了，它自然顿悟，这是一体的，哎，谁也离不了谁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修行修行，如果梦见这样的梦，你就是达到那个修行到什么了？到那个临界点了，该产生质变了。最后一个梦，梦诸天池盖覆上，就是梦见天上的神仙啊，拿着伞盖保护你，哎。都是好梦是吧？这个梦就是说你的修行由质由这个量变呀，达到质变点了，你要发生质变了。那个时候小时候记得有时候也是，打乒乓球，打打老不进步，后来呢有事儿干别的去了，几天没打，回来再一打呀，就有一个质变，一下就那个，哎，那就是你积累积累，它就会发生质变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得三昧梦。三昧是一音，它的意思是定，哎，也有一三摩地，哎，什么有好多译法了，三摩底什么，哎，各个法师译的不一样，就是定的意思。得定梦，这好理解吧？就是你做这个梦啊，你就得定了。什么叫得定？你能入初禅为得定。你没达到初禅之前呢，它有一个叫九住心，哎，没达到没得定之前有九住心，九住心一地一地的达到第九住心呢，你才达到叫未到地定，就是还没到地方，哎，还没得定，再下一步得初禅叫得定，所以得三昧梦就是得初禅就叫得定。云何为四位梦端正童女众宝庄严持花授予？做梦啊，一个非常这个端正的小姑娘，众宝庄严就是这个打扮得非常漂亮，拿着一个花献给你，这是得定的吗？哎，就证明你修行啊要有进步了。梦白鹅行列回翔空中，哎，这个就是天上啊有他这白鹅，天上有白鹅回翔空中，哎，飞行，这真是法师的译法了，可能我们就是大雁是吧，白雁，哎，空中飞行。梦如来手摩其顶，这太棒了啊，梦见佛给你摩顶啊。梦如来坐莲花座入于三昧，就是梦见这个佛呀在莲花座上入定。我们院啊，这是真事儿啊，我们院一个当时这个小女孩是多大呀，可能七八岁的样子，哎，她跟另外一个小女孩挺那个比她还小，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啊，我跟她说什么叫单盘什么叫双盘，那个小的小女孩啊，哎，就能双盘，但是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呢只能单盘，他那个我说你搬一搬，他说不行疼，第二天他说叔叔啊我能双盘了，我说你盘一下，哎，非常轻松就盘上了，我说你怎么能盘上了呢，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什么梦啊，他说梦见一个人在我面前打坐，然后呢他就带上我到寺里头去，哎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能双盘了。 他说醒了之后一坐就双盘了。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说穿黄衣服。我说还有什么特点啊？他说他那个头发呀一个豆一个豆的。我说那就是佛。他说真的？我说不信你以后到寺里看去，只有佛的头发是一个豆一个豆的。现在看来这个小女孩很不简单啊，是不是啊？她能梦见佛在她面前，而且是她需要她想修定的时候，佛就在她面前入定，在她面前打坐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见如来梦，云何为四？为梦月出现。我们先说啊，什么叫见如来？如果要求严格的说呀，什么叫见如来啊？初地以上才叫见如来，梦中不叫见如来。因为《金刚经》说了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这是两个代表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你以梦中法去见如来啊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说我看到了这寺，咱们寺里有佛像，我看到如来了，这是以色见如来，是吧？以声见如来，你这不能见如来，这个不能见真的如来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见如来梦应该是指的见真的如来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你从梦中醒来，没梦了，没有色声香味触，不是以色见了，那以什么见呀？心直接跟心是重合的呀，你跟佛的心是重合的，一看佛心里头啊，释迦牟尼佛八相成佛，在这个印度怎么成的佛，前生怎么成的佛，现在他正在哪个世界成佛，你一看那佛心整个见了，那叫见真如来。佛也是一颗心，我们也是一颗心，心才是我们的真正本体。我们真正的我啊，真正的我不是一个有脑袋有什么四肢的，这个是梦中的妄想。真正的自己是什么？是你所有的记忆。记住这个道理，真正的你，所以你现在能留下什么记忆，那是决定你以后这个得什么报的决定因素。真正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就是记忆。所以不要说现在谁也看不见我啊，我办点坏事没关系，全留下记忆。不但你自己留下记忆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很多的天神鬼道众生都看到的，哎，都留下记忆，都知道你干了什么。哎，所以呢，现在说的是见如来，就是说什么叫真见如来，就是见到佛心为真见如来。所以这应该是就是从梦中醒来见到正道初地为见如来。所以四种见如来梦，就是说如果你做这四个梦啊，就可能要正初地了。第一个梦月出现，还是以月亮代表光明。就是为什么梦月出现呢？梦月出现之前是什么呀？全是黑暗。我们现在在梦中啊，就全是黑暗，看见的都是这个叫颠倒梦想，都是错误的东西，都是虚妄想。我们现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找光明，所以你要是梦见黑暗当中突然月亮出来了，这就是该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了。梦日出现，哎，梦见日出，梦莲花开，梦大梵王威仪贤迹。大梵王是什么呢？大梵王是初禅天的天主，色界天第一，色界天最低的是初禅天。你梦见大梵王啊，大梵王威仪，就是大梵王非常漂亮啊，也是32相80种好啊，都这个威仪具足。闲寂就是在那安静的，应该是打坐吧。梦见大梵王打坐，这是你要正初地了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得大人相梦。什么叫大人？有时候亦大士，有时候亦菩萨。哎，大人就是大士，就是菩萨。哎，得大人相，菩萨是什么相啊？就是32相80种好。 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不光是佛是，菩萨是，大梵王也是，转轮圣王也是，好多这个世间修福报修的比较大的都可以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所以呢金刚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能以身相见如来，你不能一看这个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你说这就是佛，不一定。哎，转轮圣王也是三十二相，这个大人相就是指的三十二相。说菩萨有四种得大人相梦，就是说你做了这个梦，你可能啊相貌就修圆满了。我们来看啊，云何为四位？梦珠妙花果啊，梦珠妙花果满梭罗树。什么是梭罗树？梭罗树啊，是这个我们这个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最高大的树。哎，我们这个世间最高大的树，这个最高大的树呢，你梦见它呀，开满了花，结满了果。哎，你这个呀，就是你相貌啊，就要修圆满了。阿难是三十相，比佛就差两相，就是没三十二大人相还没修满，他好像是没有白毫光，那个耳朵呢还没垂到肩，这是两个相还不圆满。如果你做了这个梦啊，相就要圆满了。梦大铜器众宝盈满，梦见一个大铜器，大铜盆，众宝盈满，装满了金银琉璃什么玛瑙，哎，装满了宝贝，这也是你修的福报大。这个耳朵该垂肩了啊！三十二相修到了。梦虚空中床盖庄严，就是在天空当中啊，床是那个寺里头大殿里头啊，那个圆筒，哎，上边有经有佛号，那叫床。盖是伞盖，就是床盖庄严，空中啊都是床盖，这也是一个要修相圆满的。梦转轮王以法喻示，转轮王以法喻示，注意这就是以佛法喻示。转轮王管理这个世界，我们说过金转轮王管四天下，银转轮王管三天下，最后铁转轮王管一天下，比如说就管我们南赡部洲，这就要管一天下。以法喻示就是用佛法治世，你梦见转轮王以法喻示，就是你修的这个福报啊快圆满了。如果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国王，如果他真的是用佛法来治国方略啊，来治理国家的，这就叫以法喻示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不退相梦，就是你做到这四种梦呢，你就是会不退转了。哎，云何为四位？梦白增细顶，增是丝绸，白丝绸细顶就是头发呀，用白丝绸这个系起来。梦自设无碍施慧，什么叫无碍施慧啊？就是你来布施，比如说最常见的施粥，无碍施就是谁来了给谁。哎，梦身处法座，哎，你坐上法座了，这是菩萨不退转，就是做了这四个梦呢，你就修佛法呀，就是不管你现在位置在什么位置，你以后呢一直往前修，不会再退转了。我们说过有四不退转。哎，梦佛作道场为众说法，哎，你梦里头看见佛开大法会给大家说法，这就是证明你的修行啊到不退转位了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降魔愿问，降魔愿梦，就是说咱们现在都在降魔是吧，我们到处都是魔障，那怎么你要战胜魔了，要打大胜仗了，你会做下边四种梦。云何为四位？梦大力士催小力士，就是梦见一个个大的把一个小的给打败了。哎， 哦，还有十胜番去，哎，得胜，举着这个胜利的旗帜走了，哎，梦见这个，这就是你降魔了，你克服了一个大魔障。梦大勇将战胜而去，哎，打仗的一个大将得胜而去。梦受冠顶王位，哎，这个印度的习惯，哎，你叫举行，比如说你当国王了，哎，做就举行庆典，要拿四大海的水呢灌顶，哎，你梦见自己受这个王位灌顶，这是你降了一个大魔障。梦作菩提树，降服众魔，哎，梦见你成佛，哎，菩提树，在菩提树下降服众魔，这都是你降服了这个魔障的你这个表示。复次，菩萨有四种坐菩提场梦。什么叫坐菩提场啊？就是要成佛了，哎，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梦了，果然是最后一个梦了。你要成佛了会做四个梦，云何为四？为梦吉祥平满，吉祥平这个叫圣水充满，梦众又绕其身，梦见呢好多人又绕其身，这都是要成佛的相，哎，梦所往之处树皆低枝，就是你走，你从这个路上走，两边的小树啊，那个树林子呀，都向你致敬，哎，就好像哎，人们向你合掌，向你鞠躬一样。梦金光普照，都很好理解哈，这就是你要成佛的四种梦。在这儿呢，稍微解释一下，说佛要成佛了，已经早就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不做梦了，他怎么还会这个有这个梦相呢？这就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方便说法。哎，你这个你像释迦佛，他要成佛了，但是呢，他要怎么样化身示现？他就是生啊，我是印度一个王子啊，我还要去，因为他生下来没有佛法呀，我还要去跟外道学习，学语文，学算术，学打坐啊，是，他这个。这是给我们就是示现成佛的过程，示现成佛的方法，这是一这个就是给我们梦中凡夫啊，嗯，讲怎么成佛，那就得按我们梦中凡夫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能够想象的这些事情来讲，所以呢这是对我们梦中凡夫的方便说法，就是说哎，释迦佛比如说他王子出家了，哎，他要成佛了，他呢可能就做这四种梦，这是给我们梦中凡夫啊方便说法，这样来说，哎，不是佛的真实状态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，看来可能还需要一次，现在跟大家说一声啊，这个下周因为我们要学这个三字经论，这个叫读懂一切经论的钥匙，很重要，我们是整天学，上午下午都学，整天讲，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246的月藏的讲经呢我们就暂停一周，后边呢还有一个要到外地的活动，这样的话可能还要停一两次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暂定呢，可能要就是这个246的讲经可能要停四五次，具体哪天恢复我们要那看那个群里的通知，哎，反正至少是下周不能讲，下下周哪天讲这个我们听通知就行了。下边大家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，想问的问题。
老师，今天一天讲了很多梦，就是那我有意的，我现在学的这些，我有意的做这样的梦，有什么样的效果吗？今天是什么问题？
有意的，这样说吧，你如果有意的能做到也不简单，可能就是不如那个就是自然出现的梦那个表示的程度好哈，但是你有意也不简单啊，那你有意至少你能调动那些那个种子是吧，能调动那些，可以啊，你想我就想梦见佛也可以啊。 也是好事。你要是能调动那个种子呢，那可能对你那个就是真正梦到自然的梦到佛可能也会有帮助。反正你念佛就是好，就是好事嘛。念佛呀，我们现在念佛的意思不是只是说念佛号，念佛号是一种最简单的念佛。念佛的真正本意是想念佛。你想念佛，你可以想他的佛号叫想，你想他的形象更好啊。你想他的思想，你想佛的讲的法义，是不是更好啊？哎，那是最好的。佛讲的法义是什么呀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，告诉我们世界的真实相是什么。所以这叫实相念佛。哎，实相念佛是效率最高，哎，力量最强的念佛。所以你做梦梦见佛也是念佛呀。所以啊，你就想我让我做梦梦见佛吧，肯定是这叫念佛。哎，而且是效率很好的念佛。再来，
关于这个梦，我的理解是说，偶尔梦到一次应该不能代表什么，是要经常梦到才算数，我的理解是这样。
可以这么理解，也可以理这个呀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就跟刚才说，哎呀，我总想梦见佛啊，我梦见佛这个讲法了就好了。你老这么想，可能真的就梦见佛讲法了。就是你梦见一次两次，哎，不一定代表那个。再一个，他这么说呀，他这个基本含义是这样的，你达到这个程度了可能会做这个梦，反过来说你做这个梦不一定是达到这个程度了。这个哎，这个法义是有这个。
经中说用月亮代表智慧，说月亮是光明的，那么这个有什么传说呀，依据啊，在我的想法当中，太阳应该比月亮光芒太阳。
首先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传说，我这是在这儿，我第一次才看到佛用月亮来代表你要有一个大的进步。我的理解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月亮啊，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界限就是，你月亮没出来的时候是一片黑暗，月亮一出来变成光明，这个。月没出跟月出来啊，这个就是特别明显。我们把这个生死长梦叫做生死长夜，对吧？三宝歌里头说什么什么暗暗长夜谁起以光明，你夜里头起光明，这个用月光呢就是比较那个常见，比较一看一个黑一个亮，哎，它强调这个对比。那个太阳出来呢，太阳出来之前就已经闹得很亮了，是吧？到那个日出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见了，哎，但是里头呢，月亮比喻的多，太阳也有，是吧？梦见日出也有，我是这么理解啊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做前面那个，就是那些不太好的梦，那这个做梦的话，比方说我一直做梦，我迷路啊什么的，那这个会消业吗？
这个做业障梦呢不会消业，它只是提醒你说你现在啊有一个大业障。哎，它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呢？就是你那个大业障要显现了哈，它这个种子就开始往浅层运动了，是吧？就是叫阿雷士大海，那个种子呢，你这个业障快成熟了，它就往浅层就聚集。聚集它就会影响你，你可能就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，没完全聚集的时候，一部分梦就提前告诉你，那你就可以警惕了啊！我要有大业障了，那我做好准备，是吧？我更精进的修行，哎，就是一个预兆，不会消业。也如果从这个微量来说，也可以消一点点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个业障它已经有一点点那个种子已经现形了，现形就消了，但是这个业障基本上还是没消，就是告诉你说大业障要来了，哎，应该以欢喜的心情去迎战这个大业障，哎，要战胜它，哎，你如果在现在你正在修行的时候，大业障来了，你把它战胜了，比你什么时候呢？比你到那个弥留之际了，已经没有力量战胜业障了，这个时候业障在了， 再来你就比那个要好得多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身强力壮的时候，正在修行的时候，欢迎业障来啊。当然不来更好。
就是就路上来的时候跟那个一家聊天嘛，然后我也讲一下我这个此前的一个学佛的一个心路吧。就是说在那个接触唯识，也就是听到刘老师这个课程之前嘛，我也那个跟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学佛组织，也就是说法师很有名，那个学佛的那个组织也很严密，规模也很大。我呢其实态度也非常端正，我那个两年当中嘛，可以说是风雨无阻这个去学。但是就是有一点特别奇怪，就是法不入心，也就是我怎么听啊，我都反正拿不起精神，觉得没感觉。那个好像有时候怀疑他在讲嘛，好像反正就是那种听了反正就是不带劲儿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然后后来我就那个在网上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课程之后，我一听就是属于那种叫拍案大笑，我觉得哎呀这个好，对，两个月就变欢喜，然后就一天要听10个小时左右，都觉得一点都不累。那个后来一家跟我开玩笑说，这是不是不退转啊？今天国庆当中那个也讲了个不退转，我就是问他老师，就是是不是粗浅层面上的也有这种不退转，就是说你比如说前世可能学过唯识，然后以后你再听到那些什么小乘法门啊或其他法门啊，但是你总觉得哪不对劲。
我不能确定啊，但是如果你那个听到小乘法就感觉不是特别，反正感觉别扭，不是特别欢喜的话，应该是，就是那个，因为那个到胃不退转是不会再堕小乘嘛，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我不能确定啊。
我再问一下，就是前面讲的一些梦的征兆，如果是定中见到这些东西。和梦中是有区别吗？还是说是定中不算数，或是梦中定中见的更常见的？
应该是，我想，应该基本意义是一样的，因为它都是那个种子现形，都是代表，就是说，预兆，你是要有一个大进步了，你还是要有一个大业障了，应该是基本意义是一样的。
老师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做梦的时候一直做到三宝。还有佛法，这三
法之后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按这个经来讲哈，你这个没有，就是经里没讲，我只能说肯定是好梦，就是证明你跟三宝有缘，证明你那个就是跟三宝结缘的这个情景啊，可能要反正要成熟是吧？哎，所以他预先的有这种情景出现，反正很简单道理。说做梦，基本原则就是什么呢？你做什么梦啊，一定是这一类的种子正在聚集，正在成熟。哎，它还没有完全成熟，结果呢跳出来一个，你就觉得哎，我怎么梦见这个了？反正是跟它有关系，这是总的原则。哎，具体解梦是一个非常费力的事情。哎，你要想把梦解得很好，你下功夫去吧。所以这也属于佛好像不太赞成这个，就是你去专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，你在修行上下功夫，那是真正有进步的东西。我解梦解得很好，对你的命运没有任何，你解梦就是解再好啊，我要来大业障了，你怎么消除这大业障，怎么对付大业障，那是真功夫。哎，你预测它不要管它。哎，这说梦见某法师预示什么，那就是这就是预示你跟他比较有缘呗，就是这样，你梦见某法师就跟他有缘。至于说跟他有缘是好事是坏事，那你自己判断去是吧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法师是谁。净空法师的话，我基本评价就是说， 他也有一些功德，他宣传念佛法门，但是他也有很多过失。你梦见这个法师啊，不一定是，我说就是有缘，这个缘呢、啊、有好缘有不好缘，这个不一定的，就是你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。你比如说你梦见他，也可能是因为你那个对他评价好梦见他，也可能是因为你对他评价不好梦见他，这都可能的是吧。你比如说像那个武侠小说里头就有啊，那我就要报仇，我天天想着怎么报仇怎么杀他，那你可能梦见他的次数就很多，梦见把他打败了是吧。你梦见他不一定跟他是好缘，哎，就是说肯定是你们有缘，肯定是你梦见他嘛，总是比不梦见他呀、啊、表示这个跟他缘分要多一些。哎，时间过不少了哈，我们今天就结束，因为寺里的作息时间，哎，我们也这个过了，我们要早睡早起，按照寺里作息时间，明天我们还要这个很紧张的学习。那下边我们就来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顺便说一下啊，应该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几千年的传承都是念阿弥陀佛，只有在最近几年十几年才有人，就是不知道这个传承的人，把它按照那个字念阿弥陀佛是不对的。哎，几千年传承，你去问老法师老居士全是阿弥陀佛。哎，阿弥陀佛也可以，哎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这个是阿弥陀佛，这是最近几年才起来的这种。还有释迦牟尼佛要念牟尼佛，不要念摩尼佛，这两个字的意思不一样。牟尼是圣人的意思，释迦族的圣人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，摩尼是宝珠的意思，哎，不一样啊。我们今天就结束吧。